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5回。灵族方面，火光大起，浮现一只赤红大手，朝人妖方面一抓而下。当即呢，有数名修士躲闪不及，一下子被死死的抓住，在赤色大手中化为了灰烬。人族中一人见此大怒，他两手一掐诀，身形狂胀了起来，一下子化为了身高十余丈的巨人，挥动黝黑发亮的一对铁拳呐、狠狠地冲对面倒去。正是那身为顶阶炼体士的尽兴大汉，施展出了秘传的象体术，巨大化身体，毫不客气的攻来。数股黑色巨蟒一般的拳风从拳上狂涌而出，拳风所过之处，凄厉破空之声大起，无论灵族还是木石傀儡都不得不退避三分，不敢应接分毫。但是同样一声大喝从灵族方面传出，一道银色人影蓦然膨胀变大，一只体型比黑色巨人还大一号的银色人影出现在了灵族那边，正是那位叫做铁刃的灵族之人。地面巨颤几下，银色人影几个大步过去，就冲到了黑色巨人面前，两只硕大的银灿灿的拳头狂击而出，黑色巨人也不甘示弱，同样的挥拳相向，砰砰的晴天霹雳之声顿时大响了起来。离得稍近一些的人妖两族闻听此声，俱都震得两耳嗡鸣不已，大骇之下纷纷远离两个巨人的战斗之所。这个时候，其余的灵族和高阶的妖修也是纷纷各显神通了。突然，一只黑色火凤从妖兽群中的飞射而出，黑色火焰一卷之下，一下子将半空中的百余只木鸟全都化为了灰烬。接着黑凤身形一晃，蓦然在虚空中消失不见。但下一刻，在一声凤鸣当中，此凤出现在了混沌谷的入口处，黑焰滚动之下化为了宫庄少妇。这位黑凤族的化神妖修头也不回一下，立刻黑光一闪的遁入到了谷中。不好，蓝城主见到此景心中大急呀、他深吸一口气之下，身前盘旋着七口蓝灿灿的飞剑，突然对准缠住自己的一群石人，不惜法力的狂劈出去上百道剑气，硬生生的也杀出了一条通道，同样化为了一道蓝红击射进了混沌谷中。附近的其他七八名人妖两族之人发现了这个良机，同样的趁此机会啊，各自驱使遁光紧随而入，进入到了谷中。最后进入谷中的却是一道红光包裹的青年，竟然正是韩立。不知道为什么，原本丝毫法力没有的他，竟然驱使着浓浓的火灵气，遁速极快的也闪入到了谷口之中，仿佛一身法力全都恢复的样子。而韩立在进入谷中立刻发现了此谷为什么被称为混沌谷了。谷中无论天空地面山壁，竟然通通都是灰蒙蒙的颜色，仿佛有一层没有办法逝去的灰沙笼罩在整个山谷一般。韩立遁光蓦然停了下来，他望了望前边几位人族修士和妖族之人，飞也似的朝谷中深处而去，双目微眯了一下，突然双手一掐诀，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喷了出来。火球中一声清脆的鸣叫之声传来之后，扑的一声，火焰高涨之下化为了一只尺许大小的火鸟，围着韩立盘旋飞舞了起来。这个应该叫试验，还是应该叫你太阴真火？算了算了，反正先前已经融合了太阳精火，现在要吸收了试验这么一位灵族本源，就叫你噬灵天火吧。 幸亏在人界的时候就将紫罗极火都转化为了太阴真火，让威力大增，否则差点儿真被其得手了。韩立看着眼前的银色火鸟，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原来呀，韩立被那名叫试验的灵族侵入体内之后，他并没有被吞噬了神识，反而在此灵族所化的火蛟一进入体内的瞬间，因为火灵力的充斥，立刻激发身体中因为法力枯竭而暂时潜藏下来的太阴真火。此火因为本身就有吞噬一切火焰的本能，当即呢无需寒力催动，立刻和火蛟站在了一起。若是只是此火鸟的话，以试验和如此化神修士差不多的存在，自然不可能是对手。但偏偏这位灵族没有料到，韩立原来就是一名化神级别的修士，外加修炼过大眼诀，神念强大，甚至比化神中期修士那还要强上一筹。他区区一名初期的灵将，就算本体具有一些吞噬特性，但是进入到韩立的身体中，简直就是羊入虎口。试验正和太阳火鸟争斗的难分难解的时候，这韩立立刻催动神念，一下子将其神念强行捆绑住了，然后呢就让火鸟硬生生的将其吞噬干净，甚至本体一颗赤红的试验宝珠都被融化进了火鸟的体内。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吞噬，不但对方的火灵本源吸收了，连对方记忆也被火鸟吸纳得干净，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现在的噬灵天火。韩立这才能在吞噬结束之后立刻控制火鸟，模仿着试验的口气和气息与其他灵族之人说话。当然了，因为太阴火鸟被炼的缘故，这韩立也知道了有关灵族到落日之墓的目的，那名灵族叛徒和神血的存在。他顿时的是又惊又喜，那个什么灵族叛逆他毫不关心，但是所谓的灵族神血那可却是大有来历之物啊。此血是圣灵及灵族自行消亡之后身体本源中所产生的一种神秘的液体，只要在一些天地灵物之上滴上一滴此血，就可让它自行产生灵智，进化为低阶的灵族。当然了，灵族产生并非全部依靠这个手段，大半呢还是灵物自行开启灵智转化灵族的。但就是这样，这种被称为神血的东西仍然是灵族保持族源数量的极其重要的手段，是极力想储存的秘宝。而这一次，一只弃灵族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趁守卫神血的机会倒出了一瓶这种东西，并马上的联络这大批的人类，想要换取人族什么东西。若是仅仅如此的话，韩立虽然觉得意外，但是也不会太过关心的。让他心动的是，这种神血呀，除了有点化低阶灵族的神效之外，对人族的修士和炼体士也是大有注意的。修士用此神血做原料，就可以炼制出一种叫做血阳丹的灵药，服下去之后呢，可以凭空增添元婴以上修士百余年苦修之功。而对炼体士来说，用此血涂抹全身之后啊，却可以修炼成炼体士中的一种叫做血晶战衣的古怪的秘术。据说此秘术一旦修成啊，威力之大，甚至金刚诀等几种炼体术大成之上，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呢抵挡这炼虚之下任何攻击而安然无恙。当然了，一旦这战衣威能耗尽了，就会自行的消散，是一次性的消耗秘术。除此之外，这种神血若是高阶炼体士服下，也可以刺激人的神念灵性， 有很大几率立刻突破了修炼瓶颈，从而进阶成功。当然，升服这种异族灵物，那肯定是冒一定风险的呀。炼体士等阶越低，神识越弱，服下去之后呢，越可能被反噬发疯而亡。那真想凭借此血突破瓶颈，炼体士一般都会寻找一些类似天心丹这样可以临时增加神识的灵丹妙药，才敢尝试服下此血的。但就算如此吧，危险仍然不小的。韩立从试验的记忆中得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大喜过望。他现在呢，身具化神级神识，偏偏修炼的是炼体式的功法，神血对他正好合适。韩立自信呢，单靠顿悟也一定能够成功的修成最后一层金刚诀，但好奇长短却一点底都没有。而小天劫却不知道何时就会降临，他自然越早恢复法力越好了。另一个让他没有多加考虑就决定浑水摸鱼的因素，却是他现在暂时拥有了施展法力的能力，虽然只有原先法力的六七成吧，但是以其当初的法力凝后，几乎就不下于一般的化神修士的修为了。原来在太阳火鸟吞噬了试验之后呢，一身精纯的火属性灵力也暂时被此鸟吸纳留存了下来。韩立如今将此灵力散在体内，可以拿来驱使的。只是此灵力啊，并非韩立修炼出来的，损耗一点儿就是一点儿，无法再生。因为全是火灵力的缘故，它催使起来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运转如意。不过单凭他一身的诡异神通和那些犀利的宝物，足可以傲视同阶修士了。而且这些火灵力即使现在不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慢慢的溃散消失的，估计一个月后他就会重新变成了一个凡人。韩立可不想白白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决定冒险呢，将那神血啊抢到手。他借用试验的气息瞒过了玄天这种等阶的玄灵啊，他来到了混沌谷后就按照其吩咐混入了人族当中，结果现在终于趁乱进入到了混沌谷中。从现在开始他就要独自行动寻找机会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刻，韩立冲身旁的噬灵火鸟轻轻一点，顿时啊，银色的火鸟双翅一展之下，朝一侧的石壁中击射过去。一声轻响过后，就没入壁中，不见了踪影。而韩立自己呢，则单手一翻转，手指之间顿时多出了一张淡黄色的灵符，往身上一拍，浑身黄光大放。他两手一掐诀呀，身形一晃之下，就要直接施展土遁术没入地下。但是让韩立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双腿刚没入地下持续，就一顿没有办法再下去了。地下仿佛有一股诡异的反弹之力，让他根本没有办法沉下去。韩立心中一凛呐，看来这混沌谷还备有一些诡异之处，还真的是小心眼儿的。他如此想着，略犹豫之后，从储物桌中掏出了一张紫色的符，上面印有数个银色的符文闪动，竟然是在灵界也很少有人能够掌握的阴科灵文。正是因为啊，韩立呢看了天蓝兽分神所给的金雀玉书残页的体会，外加上自己的一些参悟，在人界失败了无数次之后练成的唯一一张半仙家灵符啊。此灵符虽然只是残页中记载的几种灵符中最简单的一种隐匿符箓太医化清符，但是炼制所需的材料同样在人间界呢难以完全凑齐。 哈利尝试了许多次之后，这才勉强地找到了一部分替代的材料，才炼制成了这么一张半成品。因为太过珍惜，并且是一次性俘虏，他就没有贸然地尝试过。现在啊，哈利打算浑水摸鱼地图谋神学。其他隐匿之术在修为大降之下，恐怕没有办法瞒过同阶存在，自然就想到了此符。哈利拿出了此符箓之后，就没有再多加犹豫，手轻轻地在身前一晃，随即松开了手指。紫色符箓爆裂开来呀，数个银灿灿的银刻纹随之浮现而出，围着哈利呢是一阵上下飞舞。随即扑哧几声轻响过后，这符文化为一团团银雾，眨眼之间呢就将哈利淹没其中了。片刻之后，银雾尽散，原地竟空无一人了。这个时候，谷口方向又传来了破空之声，远远的望去，又有数道遁光冲进了谷中，向这边激射而来。他们转眼之间掠过了韩立刚才隐匿的地方，一闪冲向了山谷深处啊。韩立心中一喜，此刻他根本待在原地没动一步，这些人族和妖修竟然丝毫没有察觉他。特别看得清楚啊，其中的一名头陀可是一名化神期的修士，不过他现在的情形也实在是有些古怪，整个人呢仿佛成了一种透明的物化存在，躯体宛若无形，一吹就可以飘起来了。韩立暗中掐诀试了一下，发现任何太耗费灵力的秘术和法宝都没有办法动弹，这让他呢稍微有些遗憾，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能瞒过同阶的存在，他就心满意足了。毕竟这张太医化清符限于材料，其实呢并未完全炼制完成，能有这般奇效已经是大出其意外了。等他真的彻底的参悟透了玉液，炼制出真正的此种符，这点缺点就可以避免的。再一想到玉液上另外几种各有妙用的仙家符箓，韩立心中不禁有些火热起来。但这一切都要在他能顺利的恢复法力，先度过在灵界的第一次小天劫上，才能多加考虑的。所以呢，韩立很快的收敛了心神，催动身躯，轻飘飘的也向谷中飞去。混沌谷并不算大，只不过百余里之广，至光潭就处在整个山谷的中心位置，四周全都被灰色的浓浓迷雾给包裹着。韩立啊，虽然说事先早就知道此潭的大概的位置，但是为了怕暴露自己的行踪，并不敢放出神识扫视去。结果等他眼前一亮，出现在十里许的大小水潭附近的时候，在这水潭边上已经围着十几名人妖两族的高阶存在，分列水潭两侧站立着。人族方面自然是面色阴沉的蓝城主和头陀，而妖族方面却是那名黑凤族的宫庄少妇，以及三个一模一样仿佛同胞兄弟的黑手青年。韩立一见此景啊，目光一扫，落在了中间的水潭表面。水潭除了稍微清澈了一些之外，完全普普通通，实在是看不出有任何奇怪之处啊。韩立正觉得诧异之时，蓝城主呢打量了几下对面有些陌生的三名黑兽老者，他突然问道：听说银月狼族有一位三首的变异狼妖，在族中一位大神通之人帮助之下，将三颗头颅分别修炼成了三个分身，每一个都有元婴大成修为，三化身联手之下，足可抵挡一名化神期的存在，怎么，难道就是你们？三名黑兽青年一听蓝城主此言，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呢立即开口说道： 没想到我们兄弟的名头都传到这里来了。不错，我们就是那只三首夜狼，而我们呢，也久闻城主的大名，不如切磋一下如何呀？
哼，老夫现在可没工夫做这样的事情。小道友，你独自跑进谷中，有什么打算呢？
蓝城主呢，并没有受黑瘦青年的挑衅，反冲少妇质问道：“
有何打算？先前还钱被不是说了吗？灵族之人正在进入坛中抓人，自然要马上过来阻止他了。”
宫中少妇淡淡一笑：“
是吗？小道友这般有心，好啊，道友请进吧。蓝某带领其他人替你守在坛外，阻挡着灵族之人，你看如何呀？”
蓝城主呢，盯着这妇人看了一会儿，又瞅了一眼水潭，嘿嘿一笑的说道。宫中少妇一愣啊，但是呢，目光呢，在蓝城主一旁头陀以及那数名元婴修士身上一扫之后，咯咯的轻笑了起来。
道友没来，妾身说不定也就要带人进去了，但既然是蓝兄到此了，机会自然应该让给蓝兄了。倒又不会真想让一名弱女子进入下面吧？再说了，久闻蓝兄有一件碧水玉溪脚，神奇无比，他进入这治水潭，说不定是大有用处的。
蓝城主听了他的话，面色一沉，话语变得生硬无比啊。
哼，让我去，也行啊。你带着其他人马马上退出混沌谷，老夫我这就下去，绝不犹豫。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6回。《凡人修仙传》第836回。宫中少妇听到蓝城主说话毫不客气，脸色微微一变，冷哼一声过后就不再言语了。其他人呢，自然同两个人一样，绝不会真的此刻退让什么。蓝城主呢，却嘴唇微动的和老者传音交谈着，望向对面少妇的目光渐渐不善起来。对面除了少妇和三名瘦青年之外，还有另外三只化形妖兽，而蓝城主和头陀之外，仍然有七八名人族元婴修士，明显的应该是稍占上风的。到了此刻，没有人再过来，显然其他人真的被灵族之人缠住了。短时间之内，双方都不会再有增援了。只要能进一步的将东西抢上，所谓的平分协议根本就不会有人去遵守的，因为谁都清楚，先前的协议那只不过是双方都想找的一个不撕破脸皮的台阶而已。宫庄少妇发现了人族的跃跃欲试，黛眉一挑之下，也用秘术提醒自己这边之人，并且呢，袍袖玉手一抖，一样东西落在了手心中。气氛紧张无比，双方一触即发之际，突然水潭附近的地面剧颤一下，原本平静异常的潭水突然之间激烈的翻滚了起来，接着一根根乳白色的光丝从水中毫无方向的激射而出，有的冲天而去，有的直奔潭边人妖两族罩下。附近的岩石一被这密密麻麻的光丝击中，立刻洞穿出了马蜂窝般的一个个针孔大的孔洞。两族等人大吃一惊啊，纷纷或施展神通，或者是放出宝物来抵挡光丝。就这样呢，原本清澈无比的潭水下泛起了一层刺目耀眼的光芒，仿佛下面浮现出一只骄阳，徐徐的从潭水下升起， 在潭水翻滚的同时，竟然放出了一股股炙热难当的高温，仿佛整个水潭在白光当中仿佛烧开了一般。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下边的灵族人捣的鬼？躲在空中偷窥下方一切的韩立，先是被那些光丝同样逼得一阵手忙脚乱呀，随后又看到了潭水中的异样，不禁骇然起来。不光是他呀，少妇和蓝城主等人呢，也同样暗自嘀咕不停。不对，至光不是只能隐藏在水中的吗？怎么会离开水面的？莫非是……蓝城主显然比较熟悉这个水潭，失声地说了些什么。可是还没有等他完全将话说出口，十几道水缸粗细的白色光柱破空射出啊，刚一离开水面，光柱竟诡异的忽然一拐弯，直奔附近的人妖一起射去，速度奇快无比，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就至啊。这一记防不胜防的偷袭，让人妖两族不提防之下立刻吃了大亏。除了少妇以及蓝城主这般修为高深的寥寥数人见势不妙，施展秘术洞开了之外，除了黑少青年三个人不知施展何种化形妖修，还有和元婴级别修士的光柱在极深的一瞬间就蓦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剩下。管他什么护身法术还是防护法宝，全都丝毫效果未起的样子。见到这一幕，宫庄少妇等人的惊怒可想而知了。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弄明白这到底是下面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啊，五根黄色柱子一下子在水潭四周破土而出，面面呀、啊，牵引着一些没有办法看清的花纹。人族元婴修士最多，刚才惨死的自然也不少，这些人大多都是蓝城主的先父和门下弟子，让其大怒至极。现在一见这些古怪柱子从地下冒出，哪儿还不知道刚才之事肯定和这些东西有关呢，口中立刻一声大喝：是何方妖孽竟然敢下如此毒手？随即他一摸自己的天灵盖，顿时嗖嗖之声大起，一连五口蓝色小剑激射而出，一晃之下纷纷化为了数丈大小的巨剑。斩！蓝城主森然的吐道，五口巨剑一闪就化为了五道金虹，直奔五根黄柱而去。结果呢，围着柱子根部飞快的一连绕了数圈，轰隆隆一连串巨响响出来之后，柱子并被一斩两截了，只在下层的根部留下了一圈剑痕。蓝城主瞳孔一缩一掐诀，急忙将五口巨剑换了回去。就在这个时候，柱子表面的剑痕处一下子喷出了绿色的液体，透发着一股奇怪至极的腥气。蓝城主则让巨剑在头顶盘旋不定，目光一扫五个光柱，身上的肌肉不断地跳动了几下。他这几口飞剑的威力之大，自然只有他本人知道的最清楚。平常不要说一根柱子，就是一座小山，他也一剑轻易劈开的。但是这话还得说回来了，这些柱子还真有些不对劲儿，表面看起来呢，竟然有一定的弹性，好像活物一般。见蓝城主出手未果，空庄少妇在低空之术脸上也全是惊疑的表情。一声低低的嗡鸣之声从水潭下方传出，仿佛有人在呻吟着，又仿佛什么人才刚刚苏醒的样子。随着这个怪异的声音发出，原本五根柱子却一下子静止不动了，但是潭水之下飞射出一颗直径十丈的巨大的光球。此球通体白光闪动的， 中心处却有一颗金灿灿的圆球状的东西，头颅般大小，洛阳精。一瞅见这光球状的东西，蓝城主身后的头陀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但是此话刚一出口，他马上后悔了起来，不加思索的身形一跃，化为了一道白虹，直取此宝。听到这洛阳经几个字眼儿，少妇和三名黑瘦青年一愣之下，随即也现出了狂喜之色出来。一声娇叱，少妇身形滴溜溜一转，就化为了一团黑色的火凤，向着那雾激射而去。而三名黑瘦青年呢，则蓦然之间往中间一凑，化为了一道粗大的荧光，也紧跟而去。蓝城主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一脸踌躇地待在原地，却并没有出手。隐藏在高空中的韩立目光闪动几下，也没有任何行动。他此行的目标啊，很简单，就是为神雪而来，其他东西再珍贵，也不会贸然出手暴露行迹的。少妇等妖修的动作明显比头陀慢了一拍，头陀所化的白虹眼见就要一头扎进白光之中，将洛阳经一下子卷走。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异变突起，一股巨大无形的吸力突然出现在了光球四周，让头陀身形一凝。还没有等他大惊，急忙调动法力抵挡的时候，衣衫上又浮现了几个诡异的银色的符咒，随之头陀身躯一挫，就被一下子吸入到了沸腾的潭水中，不见了踪迹，只留下光球在空中悬浮不动。同样激射过来的少妇和那三名黑瘦青年自然吓了一大跳，急忙一个盘旋遁光倒射而回，一口气儿飞回到了水潭边上，才用骇然的目光重新望向了水潭。一旁的蓝城主此时却似乎看出了什么，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又一阵轰隆隆声在水潭另一边上传来，接着竟然又是五根一般无二的黄色柱子冒了出来，随之仿佛雷鸣一般的吼声从水潭中开始传出，并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潭水和十根黄柱就在吼声中颤抖得越发的剧烈了。蓝城主突然一转身，化为了一道蓝虹，直往着谷口方向激射而走啊，几个闪动之间呢，就消失在了浓浓的迷雾当中。他的这个举动让韩立和宫庄少妇均都是一愣啊，只是韩立眉头一皱之下，身形开始往高空飘荡而去。宫庄少妇和那三名黑瘦青年互望了一眼之后，还是神情凝重的没有离开原地，结果水潭中的潭水开始迅速的旋转了起来，转眼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与此同时，十根柱子同时从半截处往下一屈，然后再同时往上一拖，一下子又拔高了十几丈去。与此同时，地面开裂，泥土翻滚，两个庞然大物从水潭两边破土而出。正往高处飞去的韩立正好向下瞅了一眼，一看清楚两物的真正的面目之后，他顿时目瞪口呆了。居高临下的他发现水潭两侧冒出的巨物竟然是两只淡黄的巨大的手掌，十根柱子只不过是手掌上的十根粗大的手指而已。现在这一对手掌正慢慢的从土里向上伸出，那口三四十丈大的至光潭不知什么时候潭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变得深邃异常，而潭底中心处一芒一闪，显露出了一只两丈大的巨大的眼珠子，此眼珠缓缓地颤动了几下，就放出了森然的冷光。看到此景，韩立一个机灵， 蓦然的他想起了灵界中一个大名鼎鼎的种族，面色唰的一下有些白了。他不加思索之下，顿速一下子加快了背许，直往高空而去。只是使用了太一化清符之后啊，实在是没有办法飞遁得太快。宫庄少妇和那三名狼族的黑兽青年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一切，但是同样觉察到了一种莫名的危险。少妇口中一声冷哼啊，睁口一喷，一块赤红的锦帕喷出了体外，再扬手，一道丈许大的青光蛟龙激射而出，围绕其盘旋飞舞，竟是一口神妙异常的青色飞刀。锦帕呢则滴溜溜的在头顶一转，立即化为了一块红蒙蒙的光罩，将少妇护在了其内。那三名青年则同时两手掐诀呀，身上发出了淡银色的光芒，随之三团光芒融合一体呀，化为了一团大银团，将三个人同时淹没进其中。刚一做好防护，还没有等四名高阶妖修另行再施展什么神通，以水潭为中心的近千丈的地面发出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啊，同时崩裂开来。水潭底部的那个巨大的眼珠子一眨之下，原本悬浮在水潭上空的那颗落日星急坠而下，一闪之后呢就没入到了眼珠子中。接着一个宛若山岳的巨大的东西从地面下缓缓地坐了起来。韩立从高空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巨物身高数百丈，大半身体上遍布了灰黄色的泥土，两只手臂冲空中抬起，竟是一只体型大得难以置信的巨人生灵。要不是韩立在人间界曾经见到过游天鲲鹏这等逆天级别的妖灵，恐怕绝难以相信世间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存在。巨人腰间围着一块不知道何种材质的兽皮外，仿佛山峰的头颅竟在额头处进去一大块，在其最挖陷之处竟只有一颗硕大的眼睛，这竟然是一只独目巨人眼珠挖进去之处形成了一大片积水之地。除此之外，巨人还有一个丑陋异常的扁平的鼻子，一张咧到腮帮后的细长的大嘴，嘴唇微张之间隐约可见白森森的锋利的牙齿。巨人并没有完全的站起来，只是上半身从地下坐起来，下半截身体仍然深埋地下。他独目盯着身前蚂蚁般存在的宫庄少妇四妖，脸上可是丝毫表情都没有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可能，是上古巨人！快跑，这种东西我们对付不了。宫庄少妇此刻彻底看清楚了这独目巨人的形貌，他立刻花容失色的叫道啊，他终于知道蓝城主为什么连那头陀的生死都不过问，直接就跑了。他显然事先呢已经看出了一些迹象了。少妇再没有任何的迟疑啊，两手掐诀一催，身上红色光照滴溜溜的一阵急转呢，砰的一声闷响，光照化为片片的红霞碎裂开来之后，里面的少妇赫然不见了踪迹。但是下一刻呢，五六十丈外的某处空中红光一闪，少妇婀娜的身形浮现而出。那三名黑兽青年见到巨人同样骇然呐，一见少妇逃跑了，
这才醒悟过来的同时，一掐诀，也要施展独门遁术，远离近在咫尺的煞星。就是在这个同时啊，独木巨人忽然一张口，喉咙中发出了怪异之声，猛然一吸，口中顿时狂风大作，三名黑手青年只觉一股巨力猛然地将护体银光一扯，就往空中狂拉而去。三个人大惊啊，极力地掐动口诀想要对抗，但是连少妇和蓝城主这样化神修士都要落荒而逃的存在，又岂是他们三个元婴修士可以轻易对抗的呀？三名妖修身形一起，被强行的吸离了地面，往巨人血盆大口中送去。这一下子，三名妖修才真的惊恐了起来。其中一名青年呢，蓦然在空中一打滚儿，化为了一只体长数丈的银色的巨狼。此狼只是冲高空一声凄厉的狼啸，另外两名青年呢，就毫不犹豫地化为了一道银影，冲进了巨狼的身体当中。顿时，银色狼头两侧，青红两色的刺目的光芒闪动了起来，各浮现出一颗稍小一些的青红两色狼。三颗狼啊，同时长啸出口，随之银红青三色光霞从狼口中喷出，瞬间呢就加入到了护体银光当中。虽然说没有让身体彻底的停了下来，但汲取知识也马上一顿，立刻大缓。此妖情急之下，终于合三为一，回归了三妖狼的本体。隐匿空中的韩立见到此景，却心中一动，他脑中顿时浮现出另一只体态优雅的身影出来，轻叹了一口气呀，就将此身躯逐出了脑中，重新将注意力回到了下面的情景上。既然水潭是巨人独木幻化而成，那岂不是说那名灵族叛逆已经被这巨人吞噬掉了呢？据他了解，上古巨人一族灵智极其低下，喜欢生吃一切他族之人，根本不可能辨认出什么神血。那么盛装神血的瓶子就多半在巨人体内了，这可就大为的棘手了呀。上古巨人就算是最低阶的种类，成年之后也具有炼虚初期那种等阶的神通，甚至呢有传闻中有一种千木巨人可以和天龙真凤这等天地真灵相抗衡的。韩磊心中有些嘀咕，但就在他想退让却又大为不舍的时候，三银狼一连从口中喷出了数件宝物，想击破吸引力脱困而逃，但无一不刚一出口就嗖的一声，直接都被浮现而出的朵朵银色符文一卷，凭空被巨人射入到了口里边，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功效。那么如此一来呢，三银狼只能单凭本身的法力苦苦支撑下去，身形仍徐徐地向巨人大口中飞去。即使巨狼拼命地狂喷三色光焰，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止封豪啊。但就是这样，这巨人还有一些不耐烦呐，突然抬起一只巨掌，仿佛抓苍蝇似的，一把向着三狼腰就抓了过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7回。